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个从脑海中冒出来的是什么。感谢主，感谢主，有这样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多数的时候，你对你新的一天充满盼望吗？还是你觉得你只是不得不开始新的一天，不得不往前走？你因为什么对新的一天有盼望吗？还是你觉得我只是想做点什么来杀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或者问个问题，换个问题，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对你来说是个挑战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早晨起床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归根到底，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开始生活的理由。我们要么是不得不起床，如果可以不起床，我们就会赖在床上。除非我们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并且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终极且良善的心意，否则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在该起床的时候就会失去动力。这是诗篇第五篇要探讨的问题。这篇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需要从转向神开始。我们来看前三节。前三节是平行的诗篇，大卫用三节连续的平行句来开始他的祷告。还记得我一直强调诗篇当中的平行吗？前三节就是一系列的平行。大卫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件事情。早晨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祷告，他三节是同一件事情。早晨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祷告，你注意每一节，每一节都是从呼求神的名开始。耶和华，第二节是我的王，我的神啊，第三节耶和华，每一节都是祈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但是在内容上是层层推进的。你注意第一节，第一节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最后这个字和合本翻译为心思，好像是你的内心在想什么，你在思想些什么。英文标准译本 ESV 把它翻译成哀叹，顾念我的哀叹。有一些译本翻译成抱怨或者哀歌，所以这篇诗篇很多人把它归类为哀歌，悲伤的诗篇。这一节向我们描述的是仿佛跪在神面前祈求的圣徒，他心里面充满了痛苦，以至于他说不出话。他呈现在神面前是喉咙一种含混不明的哀哼和喘息，他因为痛苦，他说不出话，喉咙就发出一些含混不明的声音。你看见过痛苦的人发出这样的喘息吗？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内心的思想化为清晰的言语，以祷告的方式呈现在一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神面前。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大卫是谁？大卫是君王，可是你看这位人间的君王，他知道有一位真正的掌权者，他才是真正的王，他才是独一的真神，他才是可以来寻求和倚靠的那一位。你看这位人间的君王大卫，他知道人世间的君王是靠不住的，有一位真正的掌权者，真正的王才是靠得住的。因此这位人间的君王把他所有的诉求清晰的带到 这位神的面前。我们有很大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求助于谁？我们觉得谁可以依靠呢？大卫知道耶和华他的神是可以依靠的。第三节，诗人在这里清楚地表明，早晨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你看他从睡梦当中醒过来，他第一件事情是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陈明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他不仅说他十分确信神听了他一切在心里的说出来的一切的祷告，没有什么是这位神听不见，没有什么是这位神不愿意听的。所以在祷告之后，他说他要怎么样？他要在神面前警醒。警醒什么？他在等候神回应他，他在等候神回应他内心的那些哀恨和口中的呼求。他确信神一定要工作，所以他全神贯注的等待，就像一个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如果马上有一个好吃的东西要来了，他全神贯注的等待，等待下一刻所要发生的事情。大卫在神面前正是这样警醒的，全神贯注的等待。前三节大卫说，早晨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祷告。还记得诗篇三吗？第三篇我们讲大卫他经历危机，在危机中经历了神。第四篇呢，是夜晚的祷告，带着危机，大卫在神的面前靠神安然躺卧睡觉。第五篇他睡醒了，清晨的时候醒来，他就迫不及待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代表什么？新的可能，新的盼望，神会在新的一天当中来工作，神会在新的一天当中回应他的需要。大卫盼望神里面有新的一天，大卫也倚靠神来面对他新的一天。人就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当你早晨从床上睁开眼的时候，你明白你必须倚靠神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否则你找不到勇气从床上爬起来去面对这一天好多让你忧心和烦恼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对这一天有盼望。马丁路德大概有这样的体验，他或许说过，他说我一天当中有太多的思虑和重担，以至于我若不先花上数小时祷告，我就没办法应付。我们中间罹患绝症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她不知道死亡何时会悄然而至，每一天她都必须靠主而活，每一天都必须从仰望神的掌权和慈爱开始，否则这一天她就会被她的焦虑和悲伤来淹没，她没有办法开始新的一天，她只想躲起来。我们中间忠心照料年幼的儿女的父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你还睡眼惺忪的时候，你精力爆棚的孩子早已经蓄势待发，等着你带他开始一天疯狂的旅行。这样的父母必须倚靠神来看重神对他父母的托付，他才能喜乐的开始这一天。我们中间承受着畸形的工作压力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体验，特别是周一的时候，繁重的事物，纠结的人际关系，可能让你的心已经乱成一团。我们必须倚靠神，聚焦神对我们工作的心意，我们才有可能从床上跳起来。我们中间还在读书的孩子们可能有这样的体验，不想去读书，或者觉得读书实在压力太大， 除非父母帮助我们孩子明白神对他读书的心意，除非我们的孩子可以看见神就是在学校当中，在一个外邦人掌控的处境当中，人就与他们同在，否则很难带有盼望开始这一天。但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压力，面对这样破碎的世界，许多人不是要依靠神，而是要依靠自己，试图苟延残喘。更令人悲伤的是，我们的文化大力推崇这种自我奋斗，我们的文化把它视作为能力和成功的典范。如果有人是靠自己逼自己努力的，这样的人常常被视为楷模，对不对？这是我们文化的倾向，这是令人悲伤的事情，这是对人极大的扭曲，是让人错失真正的救赎。我们的文化没有鼓励人来寻找活水的源泉，反倒是鼓励人在他的干渴当中饮鸩止渴，吃毒药来解渴。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像大卫开篇这样的祷告。我改写了一下前三节的祷告，是这世界的方式。我想这世界大概会这样说：娱乐美食啊，让我忘掉我该说的话，让我不必再考虑那些烦恼的事。人们呼喊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所以我只好靠自己。社交媒体啊，早晨我必向你吐槽，然后挥一挥衣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看，这世界不会向神寻求出路，他们会向娱乐，会向食物，会向微信，会向朋友圈、微博，会向自己寻找出路。但先知耶利米早已经对我们有一针见血的诊断，他说我们做了两件罪恶的事情。第一，我们离弃活水的源泉；第二，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弟兄姐妹，每个早晨我们都是在做出选择，我究竟是来就近神饮于他的活水，还是早晨我自己凿一个池子从世界上来接取毒药呢？这不是一两个人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全体的问题，因为我们正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们，这前三节不只是说我们早晨应该有灵修祷告的时间，你不要缩小这里所说的，这里是在说我们早晨醒来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是在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寻求他吗？我们信靠他吗？我们真的相信他聆听我们的言语和心思，确信他在他的公平和全能当中与我们同在，确信他必然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吗？每一个早晨，我们都是在由我们起床时候的思想和行动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认识神吗？我认识什么？唯愿我们都来认识他。来到神的面前之后，大卫进一步来宣告神的公平，并断言他将审判罪恶。这是四到六节，请看四到六节。四到六节同样是一个三节的平行诗，所以他四到六节还是平行的。第四节，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你看，神不喜悦罪，作恶的人自然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他不能进入神的同在。神是怎样的？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神是怎样的？圣洁的，公义的，他一定要除去和审判一切的罪孽。恶人不能和你住在一起，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作孽的是神所恨恶的，说谎的要被神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也被神憎恶。什么叫好流人血？好流人血不一定是指杀人，好流人血的基本的含义是指我们突破了你我之间应该有的界限，我甘愿牺牲你的益处和尊严，这是好流人血。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巴塞罗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跟他的儿子17岁的儿子在逛街，逛街他看到有一条便宜的牛仔裤，很便宜，只要7.99欧元，大概是60人民币的牛仔裤，并不很贵，对吗？他想，哎，这不错，我可以买一条。他的儿子就阻止他说，你不要买，为什么？他的儿子告诉他，这条裤子之所以会这么廉价，是因为制衣厂商对制衣工人有一种严酷的剥削，所以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买这条裤子，某种程度上你是参与了这样的剥削，你是牺牲了一些人的尊严，牺牲了一些人的益处来满足你自己，这就是好流人血，这就是牺牲了一些人的尊严和益处来让自己得益。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好流人血，你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在犯流人血的罪。甚至有许多人，他们每天空闲的爱好就是看看哪里可以犯点流人血的罪，哪里可以占点便宜，哪里可以让我获得一些益处。我们的确是好流人血，神所憎恶的罪人，而神审判罪人，他要除去一切的罪孽，罪人不能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罪人在他的罪当中和神就是隔绝的，他对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就是罪人和神的关系，圣经把这叫做死亡。如果你读到这里，一个自我反省的人就会发出一个大大的问题，如果神这样审判罪恶的人，而我就是这样的罪人，那我还有救吗？我还有出路吗？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说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我这样的罪人怎么来到神面前？这是历史历代人们苦苦追问的问题，这是历史历代的智者绞尽脑汁要回答的问题。我不知在什么时候教会当中流行一句口号，神恨恶罪但爱罪人，神恨恶罪但爱罪人。这口号它的本意可能是要表明神他有伟大的慈爱，但这口号就它表达的本身其实是有很大问题。因为你看这圣经4到6节，神恨恶罪，但神他也恨恶那些犯罪的罪人，罪和罪人是没办法分开的，罪就在罪人的身上，罪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罪和罪人在公义圣洁的面前都没有立足之地。这样的口号，神恨恶罪但爱罪人，其实让我们对神的公义和慈爱都一头雾水，我们不知道神的公义和慈爱怎么把罪和罪人可以区分开。我发现这口号非但很难引导罪人来寻找神的慈爱，反倒让罪人对自己的罪掉以轻心，甚至沾沾自喜，反正神爱罪人，我怎么犯罪神都爱我，神都会赦免我。但这绝非福音的教导，神绝不容忍罪，他也绝不容忍他的子民持续的活在罪中，罪和罪人是必须同时被对付的。神竭力向我们表达他的公平和圣洁，他要我们知道犯罪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任何沾染了罪的人事物都要受审判， 为什么神不遗余力的要告诉我们他的圣洁？因为神要我们对自己绝望，神要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义，神要我们可以仰望他的慈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有多依靠自己的义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学生团契，在那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见面的时候很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最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最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很好，大家都被问过。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评估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评估的。当我被问到的时候，我这样想，我在脑海中很快出现一张列表，传福音、读经、祷告、关心其他人有没有犯奸淫、有没有撒谎之类的，生活作息怎么样，情绪管理怎么样，然后我快速的评估每一项，如果中间没有出现重大的事故，而且我自我评估不错，我觉得八九十分应该有吧，成绩还不错，我就说我跟神的关系挺好的。那反之，如果评估下来觉得我做的好像不是很好，我就说我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我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你看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的关键是我常常在凭借我自我的意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常常是不自觉的就这样做了，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这样做，而且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这样考虑没有问题啊。这就是罪所带来的盲目，因为罪，我们对自己的罪就盲目了。今天有很多人来接触基督教，来到教会都带着这种质疑的心态。我们觉得我参加主日了，我奉献了，唱诗歌的时候我感觉很投入，所以如果你让我唱诗歌的时候不投入，你就做得不好。我唱诗歌很投入了，我这么棒，神应该对我很满意了吧。我们的头脑和内心常常以这样质疑的方式在运转，但其实我们对罪和罪神对罪的恨恶一无所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情感，神在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罪有一种强烈的记恨，他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激情要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对神这样的情感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常常以为如果神那么恨恶罪，那么神大概会像一个非常鸡蛋里挑骨头的一个美食家，他每吃一个菜都要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批判。我们以为神如果是公平和圣洁的，他就是要来审判我们。不，这是撒旦惊人的谎言。撒旦要我们害怕神的公义，撒旦要让我们面对神的公义像亚当夏娃一样跑开躲起来，拿无花果树把自己的羞耻给遮起来。这是撒旦惊人的谎言。神是要我们在我们的他的公平当中对他产生敬畏，因为敬畏就仰望他的慈爱和怜悯。神是要我们在自己的罪当中可以醒过来，然后去寻找他的慈爱，就像那个在猪槽里面跟猪争吃的那个浪子，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回家去找那个爱他的父亲。这是神在他的公义当中要让我们看见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忽略神的公义。你看第七节，你看第七节，大卫真的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绝非凭借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要依靠神丰盛的慈爱。第七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大卫已经向我们表达出了福音，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依靠他慈爱的救恩。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十字架，神的义得不到满足。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就在十字架上汇合。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慈爱都被完全的满足了。施托德在他的《当代基督十字架》里这样说：十字架是唯一一处将那位充满慈爱、赦免和怜悯的神以这样的方式启示出来，使我们明白他的圣洁和他的爱同样是没有限量的。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神恨恶罪、爱罪人才可以说得通。弟兄姐妹们，神其实不是爱罪人，神一直都恨罪人，但是他在基督里看我们这些信他的罪人的时候，他不是看见我们，他是看见我们所信靠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看见在基督里面完美的公义和圣洁，所以他爱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罪人才能得到神完全的爱和怜悯。也只有在基督里，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罪人才可以对罪产生一种深深的忧伤和痛悔，因为知道基督正是为我们的罪，他必须被钉十字架，他必须承受与天父隔离的那种黑暗和痛苦。也只有在基督里，当我们面对那今天还缠绕我们的罪，那粘在我们身上就像牛皮糖一样可恶、肮脏、被神极度痛恨的罪，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带着盼望来悔改，就像我们刚才在做的。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悔改，转向神坚固不动摇的救恩，万古磐石的救恩，因为知道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因此我们可以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今天聚会的这个地方。因此我们来到这里，既是喜乐的，也是带着深深的敬畏来敬拜神。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借着主日要教导我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星期天，一定要在星期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是每周的第一天，而不是最后一天来聚集崇拜神。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日改到周六，我们一定要在星期天。我们是在表明，正是靠着复活的基督，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和意义。我们一周所过的生活是为了复活的主，也是必须依靠复活的主才能过的。我们必须在第一天就来亲近神，否则接下来六天我怎么能亲近他？我们必须第一天就和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他，否则接下来六天只有我一个人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我怎么可以来敬拜他？我们必须第一天就来学习仰望神的公义和慈爱，否则我不知道接下来六天如何面对和罪的征战。如果我们只能凭自己跟罪肉搏，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死得很惨很惨。所以每个主日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同聚集，我们是在提醒彼此，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基督徒，我必须依靠这个群体一同仰望神的慈爱，进入他的同在，在神的圣洁和公义当中来敬拜他。神是我们一切的中心，神是我一切的中心，是我被造的目的，是我活在世上所要追求的。也因此只有认识神 才能给我足够的理由，足够的期盼，足够的惊喜，足够的意义，每一天早晨从床上起来，这样的生活才值得过。弟兄姐妹们，主日并不容易，为什么不珍惜这宝贵的一天呢？有时候我们参加主日崇拜就痛苦的像打卡一样，我们不甘不愿，我们姗姗来迟，我们临近崇拜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收拾好所有的东西，我们一结束就像百米选手冲刺一样离开聚会。我要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聚会冗长无趣，我承认有时候我们有孩子要接，我承认有时候我们有加班的工作要完成，我承认有时候我们有重要的约会需要赴约。神真的蛮有怜悯，神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真的让我们可以在这些处境当中自由而行，但问题不在于这些环境，而在我的心是如何的。我真的渴望来到神面前吗？我真的相信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不能面对其他的人事物吗？我真的相信如果没有跟众圣徒一同崇拜神，我不能在余下的人生当中活出敬拜的生命吗？我真的相信如果没有神在众圣徒当中赐下的智慧和恩典，我没有办法面对接下来我的安排吗？我是在依靠我近前的外貌，依靠我自己的意，还是我正凭借神丰盛的慈爱来过每天的生活？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神托住才能运转吗？遗憾的是，我扪心自问，我不经常这样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想那些因各种原因不能聚会的信徒，比如一些必须照顾幼童的妈妈，环境所限，很多的妈妈长时间不能安心的参加主日。对这样的妈妈，如果她难得有一个机会参加主日，你知道她里面的这种更新和感动是何等的大吗？神这样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聚集来敬拜他，难道我们不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们自己，让其他人可以毫无阻碍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吗？敬拜神是何等大的特权，是何等伟大的恩典，是何等伟大的人生目标。大卫早晨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思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几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大卫献上他自己的祷告。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他祷告了。第八到十二节是他的祷告，他以祷告来表明神是真正值得信靠的，他以祷告呼求我们，鼓励我们每天来信靠这位真正的王，真正的神。第八节，大卫先为自己祷告。这里很突出的一点是什么？是他首先把改变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第八节，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他首先面对危机的时候，是祈求神公义的道路在他面前正直，意思是他求神让他可以行在神公义的道路上。这表明在危机当中，大卫知道首先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是他自己，是他首先要竭力的顺服神。你见过许多人面临危机，他的祷告是什么？神啊，把这个危机拿走，神啊，让这个人改变吧，神啊，让这个人多爱你一点吧。但是大卫首先的焦点是神改变我，让我在你面前行的公义，让我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大卫真的明白，面对危机，他如果不关注自己的改变，而只是要求别人、别的环境发生改变，那么最终对他是没有益处的。如果他不改变，那么面对危机，他随时都可能随波逐流，他随时会陷入最终。唯一的出路在于他自己必须遵行神公义的道路， 大卫深深的知道这个环境会给他多么大的诱惑和试探，因此他祈求神，不是说啊神拿走这个危机，而是说神啊，危机当中仍旧让我凭着你的公义来行事。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神不是拿走我们的危机，神是要我们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成为讨他喜悦的公义的人，这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正是这样的祷告：父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是完全顺服父神的心意，去走父神要他走的道路，虽然这意味着苦难和牺牲，极大的牺牲，对吗？但他仍旧要顺服，这也是大卫在这里祈求。这绝不是一个愚蠢的受苦者心态，而是深深明白，唯有神的公义得到实现，才是我们人最大的益处和满足。所以正因为这样，耶稣得了荣耀，他得了荣耀，就叫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你看，因耶稣的顺服，全世界都认识了神，得了最大的益处。所以大卫首先为自己祷告，然后第九和第十节，请看第九第十节，大卫为罪人祷告。虽然大卫聚焦他自己，但这绝不表明他的敌对者不需要悔改。大卫呼求神施行公义，将恶人定罪，因为唯有这样，神的荣耀才得到彰显。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始终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恶人必须知道，神绝不允许罪恶存留在他面前，神的公义使他必须施行审判。恶人必须知道，如果你还在罪中，你绝无出路。我们常常看一些人有需要，觉得哇，你的情况真的很艰难，所以既然你的情况这么难，你继续犯罪好像很有道理。不，罪绝对没有道理，因为罪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益处，罪人需要悔改。还记得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吗？那里描述了恶人，罪恶的人在他们的言语、行为和内心上都敌对神，要密谋背叛神。所以第九节是这篇诗篇对罪人的一个描述的回应。恶人要得到什么结局呢？诗篇一告诉我们，恶人要死亡，无法在义人当中站立。诗篇二告诉我们，恶人因为自己的谋反而要受到审判。所以第十节就是对恶人结局的回应，恶人要因为自己的计谋而跌倒，要显出他们的愚蠢，恶人要因为他们的过犯无法面对神，无法站立在神子民的会众当中，而被逐出神的国。在新约当中，这一景象是以基督再来对这世界施行审判来表达出来。所以大卫为自己祷告，然后他为犯罪的人祷告，他祈求他们必须畏罪悔改，否则他们将要面临神的审判。最后第十一十二节，大卫为神的子民祷告，大卫为投靠神的子民祷告。投靠神的人要在神里面得到的不是审判，而是喜乐和胜利。神的子民可以存这样的盼望，可以喜乐，因为神要保护他们，神要给爱慕他的人带来喜乐，他不会让相信他的人失望。神要祝福他们，他的恩惠像什么？他的恩惠像四面环绕的盾牌一样。这里四面环绕的盾牌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冠冕，戴在头上的冠冕。神最终要得胜，他得胜的消息是以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的形式所带来的。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福音这个词最根本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福音的意思就是，当时一个国王打败他的敌人，他得胜之后，他要向全国的民众宣告说，我们胜利了，这是福音。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这样临到，说神的国来到了，神已经得胜了。所以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归给了耶稣基督，神的子民要因着基督的得胜而欢呼和喜乐。弟兄姐妹们，请思想这个祷告，请思想这个祷告。有谁比神能带给人更多的益处和满足呢？你为你的儿女，你为你自己，在什么地方寻找益处和满足？怎样的方式是给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带来最大的益处和满足的？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和我们的儿女从神那里获得益处和满足，我们不是对他们很怜悯，我们是对他们很残忍。有谁比神更有权柄和能力来施行审判呢？我们相信谁会最终施行审判呢？罪人最好的结局是什么？是悔改归向神。有谁比神能带来最终得胜荣耀的冠冕呢？谁会给你冠冕呢？是撒旦吗？不，撒旦欺骗你，然后他要耗尽你。是这世界吗？不，世界与撒旦同流合污，唯有神在末后的日子要给你荣耀的冠冕。因此每天当我们从床上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是在问自己这些问题。从我们睁眼的那一刻，我们就问自己，我的益处和满足在哪里？我的罪出路在哪里？我荣耀的冠冕在哪里？从这一刻起，属灵的征战已经在我们的内心和头脑当中打响。我要信靠哪一方？我要转向哪一方？我们的生命是在每一天回答这些问题当中不断向前的。我们要么更接近失败的二者一方，我们要么更接近神得胜的这一方。而大卫在他的祷告当中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让我们清晨转向神，因为在他那里有公义、得胜和荣耀。诸位，今天这条路已经摆在你的面前，来，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吧。因为为他施上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就是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早晨来敬拜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一切的公义，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慈爱。主啊，我们的罪无处寻找公义，唯有在我们救主基督里得到。主啊，我们也无处寻找真正的对罪人的慈爱，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找到。主啊，并且我们知道这公义和慈爱不仅在此时此刻，更是存到永恒当中你再来的那一刻。到时完全的公义要显明，荣耀的冠冕要归给那些信靠你名的人。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喜乐的缘由，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唯愿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过每一天在世上的生活。主啊，我们是你形象的承载者，为要将你的公义、得胜和怜悯向这世界说明，好让这世界得知跟随你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